Life、我今天特别跟学生说的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一些他们比较容易触犯到的。我觉得他们最容易触犯到而且还觉得没那么严重的，就是把同学的不雅照片或者是他们得知的不雅照片转传出去的这件事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我们毕竟是历史节目啊，所以我还是要稍微追溯一下。比如说，你去看那个什么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嗯，那些血腥、暴力、色情的才是小孩子念的，因为在启蒙时代之前，根本就还没有儿童的这个概念，儿童就等于是大人。所以一直到工业革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童工甚至没有任何保障的童工，因为他们就被当成大人来看了。那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必须说以黄子佼的那个年纪，大概率是没有儿少保的概念。嗯，
就像我们如果在讲说那个民国初年很多大文学家他们都娶那个年轻妹妹，因为以前人就很早婚啊，
像我们最近国文在讲的徐志摩，以前有一部戏剧叫做《人间四月天》嗯、我们稍微来复述一下徐志摩的故事，你觉得这个人可不可以接受吗？因为徐家也算是个大家族，所以他媒妁之言直接跟张家的张幼仪结婚嘛。那这个张家也是个大家族，他家也是很有钱的，算是门当户对。可是张幼仪的问题就是她不是那种新女性，
可她也是有受西方教育啊，
她不会讲外文啊，
不会讲英文就不是新女性，
她不会讲。徐志摩就一直觉得张幼仪是个土包子，
可张幼仪后来也跟她一起出国读书啦、
啊、后来
那是后来，那是后来、所以徐志摩十八岁的时候就跟张幼仪结婚，张幼仪当年只有十五岁
哦，
对，
国三，以前人就很早婚啊。
三年之后，张幼仪生小孩，
看十八岁就生了，
十八岁，
以前年代就很早结婚。
长子出生之后，徐志摩就去美国留学，后来隔了两年之后，又去英国的 Cambridge， 就是剑桥大学、嗯。他到剑桥大学的时候，喜欢上林徽因，林徽因当年十六岁，徐志摩二十三岁。后来徐志摩到英国之后，张幼仪就去找徐志摩了。张幼仪去找他，他还故意在大家面前全部都讲英文，就是要彰显张幼仪是个土包子，听不懂英文这样，然后把张幼仪当女佣来使唤，
好恶劣，
对啊。那为什么徐志摩比较喜欢林徽因？因为林徽因从小就在国外，所以他英文很好。林徽因的爸爸又跟梁启超是好朋友，梁启超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一层搭一层啊。嗯，总而言之，徐志摩不断的去纠缠林徽因的过程中，他又让张幼仪怀孕了。
天哪、啊，
他可能性爱分离吧？他爱另外一个女生，可是他还是有性需求啊。
当他知道张幼仪怀了第二胎之后，徐志摩的反应是要他把小孩拿掉，
渣男。
而且当时候堕胎是会死的哦、喔，有机会会死掉的、
喔，危险哎、欸！
张幼仪就拒绝堕胎嘛，徐志摩就干脆直接绕跑，直接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跑去哪里了，
就把他老婆丢在那边了，
丢在英国了，就让张幼仪一个人在英国那边自生自灭。后来张幼仪只好到德国去找自己的弟弟跟哥哥，
所以张幼仪就顺便去德国读书啦。
然后我把小孩生下来，
嗯，对，
徐志摩不闻不问，很坏哎、欸，
对啊，
后来他就为了要跟林徽因在一起，然后他就要跟张幼仪离婚，
所以他要跑回来找他离婚，
对，
写信吧，没有亲自吧，哦，
他只是写信跟张幼仪讲说我要跟你离婚，然后最后离婚的时候还找一堆朋友一起来，就是为了叫
施压，
对，逼张幼仪签。然后张幼仪终于签下去之后，他还兴奋的欢呼。
我记得他有说他要当中国离婚的第一人，不是吗？
对啊，然后他就把小孩跟张幼仪丢在德国自生自灭。 结果后来林徽因也没有跟他在一起。
对啊，林徽因不是跟梁思成结婚了吗？
对啊，
那为什么他没有跟徐志摩在一起？
他可能看穿了他不是好人，就跟那个就跟蔡灿德的爸爸一样，看穿了黄子佼不是好人。所以后来徐志摩又跟陆小曼在一起嘛。后来张幼仪经商有成了，其实徐志摩也不穷啊，因为那时候当大学教授薪水非常高，嗯，一般的工人一个月薪水大概也就七八十块这样子，徐志摩一个月可以赚一千
哦。
而且这样还不够陆小曼花，因为陆小曼不工作又要吸鸦片啊，然后出入都要有司机、有管家、有佣人，这样根本不够他烧。所以徐志摩只好到处去演讲，那他为了省飞机费都搭成那种油雾专机，就是比较破旧的那种飞机，其实蛮危险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徐志摩最后撞山死掉嘛，嗯，他在撞山的前一天他去做什么事情，他去找张幼仪，当时张幼仪已经回国了，嗯，他竟然还敢去找张幼仪哦。然后呢，张幼仪当时开了一家服装公司，徐志摩就去他的服装公司拿免费的衣服要来穿。张幼仪就问说你要去哪里，徐志摩要飞去北京听林徽因演讲。
那时候林徽因不是已经跟梁思成结婚了吗？
对，
但他还是念念不忘他。
对
那为什么他还要给他免费衣服穿？他心软哦，
唉，传统女性咯
啊，好糟糕哦。
而且张幼仪最后跟他讲的话是什么，他就跟徐志摩讲，你现在还在搭那种很危险的飞机，那种邮政专机不要搭了，那个真的很危险，等一下出事怎么办。徐志摩最后跟他讲的话，你少在那边乌鸦嘴，隔天撞山，
一语成谶啊，
只能说真的活该。
我觉得他很渣，反正他很过分。我们以前老师有给我们看《人间四月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啊，这男人真讨人厌耶然后后来我有看张幼仪的书，那个《小脚与西服》，就是他写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不是太可怜了吧，干嘛为了一个渣男哦，很生气呢。
他很帅吗？那时候
徐志摩很帅啊。
哦，对啊，算帅了，
蛮帅，而且又有才情。你想一想，你看他的诗，连顾炎武的廉耻都拿掉了，可是还有我所知道的康桥。哦，
而且这是要背起来的吧？我记得要吗？
不用吧？
不用默写吗？
不用啊，
不用。我们课本上充斥着渣男呢，相信我，
蒋中正也是渣男啊，
胡适也是渣男啊。
但胡适至少有个
胡适从一而终
的老婆，
只有一个老婆，但是跟他拍拖的总共有六个，其中一个你一定认识，陆小曼。
陆小曼不是跟那个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这些人
关系很复杂。
对啊，
所以你们课本选文就不在乎人品，文的品质比较重要。
你如果要等一下，如果你要在乎人品的话，整篇可能都有问题。
那些人都被马赛克马掉，没有东西可以选了。
所以我就说，黄子佼为什么会敢做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卢梭，启蒙主义大师，教育先驱。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艾米尔在这本书里面，卢梭自己写的哦，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生存，而女人没有男人便不能够生存。他们想要获得生活的必需品，想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就必须要我们，也就是男人，愿意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要让男人认为他们配享受这些东西。
以前就没有性别平等的观念了。
对啊，
没错，
时代就不一样了。
没错，所以我就是要跟你讲时代不一样了。所以到这边哦，我们要有一个立论，有两个是我们不需要争议的理念。第一个是男女不平等是事实存在的，第二个理念是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男女生就应该要平等的，这个是不用争议的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理念，我们先摆在这个地方但是要如何达到这个平等有很多做法，这个我们不去争执。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嗯，是。
那我们要回到在4月12号这一周最多人争执的一个问题， 持有儿少的色情影像到底严不严重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统神都哭了，
很气耶，就那个卫生纸还粘在这边眼角。
你怎么知道？你有看？
我知道啊，他有跟苗博雅吵架不是吗？
他苗博雅吵架完之后，他在深夜开直播哭耶，
然后还呛他妈妈。就我会觉得很不理性的一个人啊，
你说统神啊？
对，
他觉得他就是很直接的，
他觉得他要真性情的表现出他的想法，他不想要欺骗别人。
我觉得这一句话苗博雅回得很好。苗博雅的意思大概是善良跟正直也是组成你的一部分嘛，那你为什么不表现出这一部分呢？
对，
你很直，那你也可以善良跟正直啊。
没错，
为什么要去附和乡民或者是讲一些比较有效果的话呢？类似这样子吧。因为同神的确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可能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讲，可是网友的疑问句并不是在问他17岁性行为的这件事情，他自己觉得他在讲17岁性行为的事情，可是他的整个言论里面他只讲到未成年。
对啊，
所以苗博雅就说你就针对你自己讲错话的地方说错嘛，道歉就好啦。
但他那时候还拉不下脸吧，我觉得
应该吧。
没有，我觉得有一段其实是重点，就是他的朋友们有那个群都会去传那些影片，
可是传就很严重啦。
对，没错。
我觉得我们要讲一下那个儿童及青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我也有特别跟我的学生们说了一下，因为在去年112年修法之后，其实很多法规是变得比较严格的，然后很多东西是同学们真的他们就会去触犯的行为，我觉得这些真的蛮严重的。我就在中午吃饭时间啊，或者是早自习的时间，或者是我上课的时候突然就想说跟他们讲一下，不过我觉得他们很多都不知道。
去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性暴力犯罪防治四法，就是一个联防式的修法。当然这一次的事件之后有人说罚得不够重啊，总而言之我们稍微有点进展嘛。那总共有四个法律会跟性暴力有关，第一个是刑法，第二个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然后再来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最后一个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我今天特别跟学生说的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一些他们比较容易触犯到的，我觉得他们最容易触犯到而且还觉得没那么严重的，就是把同学的不雅照片或者是他们得知的不雅照片转传出去的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也是蛮严重的。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法条，这个法条是第38条，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或以他法供人观览、听闻儿童或少年的性影像与性相关，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图画、语音或其他物品。这边不是影像哦，是图画、语音或其他物品，这样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就蛮重的，然后得并科新台币50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你转传那些有时候可能是录音或者是图画的，这样就很重了。那你意图散布的话，就是你可能持有然后你有想要传给别人，意图散布的话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会并科3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你看你只要是转传散布这些都是有罪的。那像刚刚就前面有讲到无正当理由持有儿童或者是少年的性影像，你只是收到你存了没有传出去，也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不要以为我持有
就没事，
对，持有也是犯法的，散布也是犯法的，传送也是犯法的，更不要讲你如果是逼人家拍摄的，拍摄那一定是有罪的。所以这些都是小朋友很常搞不清楚的。
其实这种事情最常发生在学校啦。
对啊，真的很常，我们就处理过很多次。
比如说男朋友叫女朋友拍啊，
对啊，
然后就拿给同侪看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有同学传出来看过。
也是女生的吗？
但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也是新竹区的高中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传来传去大家都知道这样。嗯嗯。然后我就在想，那个女主角应该很难过生活，
而且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已经传到很 over 了，你现在 Google 可能还可以 Google 到那个事件，
应该删掉了 Google。
我说 Google 到那个事件的始末，但是影片应该 Google 不到了，
对吧？
主要是因为里面的学生都还算是前几名学校的学生这样子。
结果后来是女生被开除转学，男生还是继续。
为什么？
老人家都说这种事情女生比较吃亏啊，你不觉得吗？
所以就是换一个环境比较好，
不然女生会被指指点点啊。
这就是要讲到父权主义，因为底层逻辑是这样，就是在性行为发生的时候，男生是被视为是具有侵略性的那一方，所以
占便宜的那一方。
对，所以两个男生当他们用脏话在吵架的时候，旁边围观的所有女生都被侮辱了一轮，可是他们都没有骂到对方，
都是问候别人妈妈，
或者是问候别人性器官，而且那些性器官都不是男生的性器官。
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了吧，你就一直这样讲，然后就觉得哦，这样讲还好。
就是类似的性名词和性词汇对男生的杀伤力是不大的，而且同样的那些性词汇拿来骂女生是极端难听的。嗯，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拍摄这种性影像的时候吃亏的永远是女生那一方，因为整个性行为的逻辑就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最底层的状态，男生是攻击的一方。当这个影片被宣布出去的时候，被看到的男生也许还觉得没什么。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也会反过头来接受这个父权社会的架构。在电影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男性凝视，相对的也有女性凝视。简单来说，如果应用在电影里面的话，就是你常常会看到一个镜头，比如说阿汤哥冲出来，然后不小心扑倒女主角，所谓的杀必死镜头，那是拍给男生看的。哦，另外一种层次上就是你去看 K-pop， 就是韩团那些女团的穿着加上跳舞，像最近有一个未成年女团，他们的 MV 里面有一些性暗示的图形。嗯，这都是男性凝视下的产物，明显就是要做给男生看的。可是去拍的这些女生回头来看自己的时候，她们也是接受这一套逻辑的，她会觉得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有钱赚就好，不然她为什么要去拍。我再更简单讲一下，就是男生看待女生身体跟女生自己看待女生身体，如果你都接受同一个父权社会的逻辑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比如说Fana，你会觉得瘦比较好看，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男生的逻辑啊，
就是女生就是要胸大腰细
皮肤白。
对，好吧，我们都已经被父权
洗脑了吗？
对啊，
但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跳脱了吧。
你哪有跳脱？你哪有跳脱？
我觉得没有。
我叫你吃个披萨，你又唧唧歪歪，
根本就没有，不是这样子。我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平常真的比较少在忌口，除了喝饮料这件事情，我想吃什么还是会吃的。嗯，对。但我就是长这样子啊。对。
那我在讲打扮穿着，难道你是？
当然是为我自己好看啊。
对，你认为对自己好看。但是你的那个好看的那一个架构是谁建构出来的好看架构，你懂？
是这个社会啊。
对，就好像我们会觉得制服哇很难看，紧身衣哦这不错，世界和平
有吗？紧身衣有很好看吗？啊，所以学生都要把那个裤管改得越窄越好。
对啊，
那看起来比较修身啊。
欸，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就是没那么苗条，嗯，然后他就硬要去要求制服店把他裤子改窄，就他改的超级窄，然后那个改裤子店的老板就跟他讲说，你绝对塞不进去，你不要再改那么窄了好不好。他就坚持一定要，然后拿出来试穿，脚一插进去之后
就破了，
就直接爆掉了。
超悲。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我就说，是从国中开始，我就很明确的觉得这种男性凝视完全是可以套用在女生身上啊。穿什么形式的衣服跟身材，你不是在用女生的价值观在看自己的身体耶。
那女生的价值观是什么？
比如说珍妮佛劳伦斯，她就说我为什么要瘦，我觉得好看那就好了，
我想吃就吃，我管你。
可是珍妮佛劳伦斯也不免，她出席奥斯卡或者是一些影展的时候，她不免也是穿着晚礼服啊，
她也是要减肥啊。
对啊，
她虽然这样子说，上相的时候她还是要维持一下她的身材啊，很难啊。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